Radio 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 Today's Tuesday, the 19th of November.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6747集，现在开始广播。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广播5天，从星期一去到星期五，每天下午1:35到2:05，在这里 FM 104.6波段播音。星期一、星期二是国语播音。星期三、星期四是广东话播音，星期五是英文佛学讲座。今天节目继续公播台湾法藏法师的开示，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法师的讲题是忏悔的心法与方法，今天播到第五讲，我们一起来收听。
所以忏悔是从内心依据正确的抉择跟如法如理的对佛法的正见，不受文化制约，不受私人感情制约，真正的理性运用智慧，看到了与佛法的本质相违，这样听懂吗？这样子名为忏悔。刚刚不是讲吗？说与法律相违，与这个道德相违，与佛教的戒律相违，对不对？其实这些都不一定名为真实相违。最真实的是你要用智慧看到与佛法相违。我说过，道德可能因地不同。因地因时因众生因缘不同，对不对？像古来啊，哪有婚前性行为，对吧？哪有啊？女生啊，这样给人家看到啊，我要给你啊，就嫁他了。像我这样就要嫁给你们了，给你看到了，是不是啊？现在上床都不一定要嫁他，是不是啊？叫做试婚，叫做女男平等。哎，这就道德，随时间在变，也随地区在变，对不对？所以它都不名为真正的对或错。当然，基本上与当地的道德相违，还是佛教人可以做的。如果他没有违佛法的话，那就是佛法也支持这样子的世间道德，比如说杀、盗、淫，这些世间也是非道德的，对不对？它也符合佛法的戒律。在戒律的背后是觉悟，所以佛法的根本觉悟、根本戒这样相违，那这样的话当然就是违，就是违背，那就你要去忏，你要忏到这个地方去，要了解吗？那如果这样呢？如果是看起来违世间，可是与佛法没有违，我刚刚说了出家，我刚刚说我把人家给什么绝子绝孙去了，对不对？我姓梁的这一家，真的是被我绝掉的。那将来各个梁家的祖先都感谢我，你懂意思吗？不是说搞完美吼，你出去海外嘛无香火餐厅，常问没有香火了，他不会这样，因为一直出家九品超生，是不是？他感谢我，所以不同于世间道德。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看，如果伪世间看起来伪世间，但他不伪佛法，取佛法不取世间。无论你喜不喜欢，你身为一个佛教徒，不能忘记佛法是最高的什么宪法。当然你会这样想，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当然有，当然有。可是人间就是人间，人间不名为净土，懂吗？人间的道德是基于人， 的生活经验慢慢累积出来，哦，而也可能是他的某一种神鬼神信仰所累积出来，所变现出来。比如说回教有回教的道德嘛，基督教基本那是他的神的信仰，持戒呀，啊，哦等等，这样信仰都积积出来，但都不名为从佛的觉悟自己境界当中觉悟出来，要了解吗？因此要去忏悔，是抓到最后头。所以啊，连犯佛戒，看起来犯的是佛戒，在某个意义下，他恰好最符合佛法的情况呢，哎，他没有犯戒哦。在这个菩萨第十经里头，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菩萨戒、瑜伽戒门里头，这是不同的戒门，一般在家人看不到的哦。里头就提到一件事，提到说有众生，如果他要杀害更多的人，而这个众生正在这个菩萨面前，这个菩萨呢不念他自己的堕落，不担心他自己因为杀人的堕落，愿意带一切众生下地狱，然后他拿起枪或刀杀死了那个正要杀更多众生的人的时候，他宁可自己在这个对应当中他自己下地狱。这样子的菩萨不明杀生戒，如果行菩萨道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这么做，反而才是犯戒。这当然不是我们能死的啦，哦啊，如果我们真的不幸遇到了，哦，啊，你就看不到了，是这样。理论上说这是佛法讲，所以明明杀生是犯戒，何况杀人，杀蚂蚁都犯戒了，当然犯小戒了，哦，何况现在杀人呢，哎，他不犯，看到没有？对，这就是明白的有经文做证明，又不是我说的。所以所谓的犯错这四个层次，要你最终那个层次。所以我刚刚上一堂课我讲嘛，我说要用智慧甚深的观察，你才忏不到真正的所忏之处，不然你不知道忏什么。哎，这样听懂了吗？所以是不是要听闻佛法，是吧？理解佛法的深细处差别相，你才不是用你自己的想法在那忏悔。那都准备好这样，这个时候什么样的心情呢？观察，剩下一分钟，观察自己到底伪这四大相的哪一样，那最终是不是就是伪佛法，违背佛法？最重要的是不是违背佛法来做观察，懂意思吗？懂意思吗？哦，最重要是这样。但是你因为常常是违第一项就已经违佛法了，懂吗？就违法律就已经违佛法了，在佛法不介入不明显说他跟他有你跟他有冲突的情况之下，你只要违背世间法律就算是违佛法了。为什么？因为佛法有一个概念，就是任何世间的法律，任何世间的法律你都不应该去违背。如果他制定一个法律是违背佛法的法律，有没有可能制定不得出家？我说违背佛法，那你可以离开，你懂吗？你也可以私下去进行你觉得该做，那你不用跟他抗衡，这样懂吗？这个时候就可以，因为他违背了佛法制定法律，这样听懂吗？所以内心里要慎深观察，我的身口意行为伪这四大相的哪一阶层，然后再从这一阶层再对照他到底是伪了佛法什么。比如说我就开车超速，那个不算是什么大戒，但是他确实伪了世间的什么世间的一个法令，对不对？那好，那你就要甘愿被罚。那在佛法上面来讲呢，这个呢是一个小的行为过失，很轻的一个罪，对出家人来讲也有得忏，对你在家人来讲的话是没有这一条，那你就要接受处罚，就是把钱交出去，算是忏悔。那出家人除了把钱交出去以外，还要再多一个小小罪的忏除，这样你懂吗？啊，哦，那像这样就是你看，所以哎，不要以为佛教不管世间法律，恰恰好他很管的。我只是说有相违的时候，那这以佛法为根本，是这个意思。 然后到道德，我刚才讲的出家什么无后为大这个观念，有没有？它就是冲突的，而其实是以佛教的价值为主，对不对？好，那么再来就是什么呢？你佛教的戒律，佛教的戒律太明显了。你说佛教戒律，那就有违就有违，有时候都还不是。我就讲到饭碗，那个瑜伽菩萨戒，就讲到看起来是一般其他的戒律，看起来是犯戒。如果你持的是瑜伽戒本的话，又是佛法，因为它有更深性的佛法意义，听懂吗？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告诉你，观察自己的身心。无论你的情绪觉得愉快不愉快，相应不相应，无论在法律戒律或者道德上面，你觉得选取的应该是什么，最终你都得要再用一个佛法的意义来给予检查，它最终是伪佛法是你所忏，你正要忏的也是忏那伪佛法的部分。为什么？因为违背佛法，从违背佛法这个角度忏进去，就一路下面三样通通忏，懂吗？是因为基于佛法的忏悔，你就忏除了你的无明，你的枝叶无明，根本无明，你的造作行为这些通通被你忏。换句话说，戒律的违背、法律的违背、道德的违背，也都被你忏。那你听懂吗？有人只是这样子啊，我昨天哦啊跟妈妈顶嘴哦，我要忏悔，我要忏悔，跟妈妈忏悔。这是忏悔跟妈妈的道德行为，对不对？其实他不是这样忏，他不止这样忏，他这样讲，妈妈是八地菩萨，我这样就违了修行觉悟，所以不只是不孝而已，是违了觉悟。你要忏到那。不然你只是忏啊，我跟妈妈顶嘴，那跟世间小孩依着儒家或依着世间道德这样忏悔没两样，你没有忏到你的觉悟那里去，听懂吗？哦，所以说忏悔是很深的理解，基于佛法的认知，忏悔清净是恢复的，不是一个道德名誉或者是一个法律身份，不是的，是忏悔清净是回应到你内在的觉悟，这名为佛教的忏悔法门的目的。这样听懂没有？那么下一次呢，我想我们要讲忏悔的具体方法。
上段呢，我们跟大家呢谈这个关于忏悔的心法与方法的时候呢，那注重在忏悔的用心啊，那么对于忏悔法门的一个起心动念，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去认识这个什么叫做忏悔？那当然呢，我们这一堂课照说就要直接下去。不过上一次有听的啊，举手，上一堂课有听的啊，那好，请放下啊。那其实还有差不多三分之一啊，哦，没有听。为什么我们再把上一堂课呢这个简单的概念呢再跟大家呢稍微提一下子，所谓的忏悔，那以及为什么要忏悔，忏悔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种心情心灵修行啊，这个呢不跟大家谈一些什么太多的理论，但是它终究还是有道理的，道理跟理论照说是一样的。不过常常在我们华语里头啊，讲理论意味着跟实际分离的啊，然后因此我要告诉你说，我讲的是道理，这个道理是要让你真正去用的啊。那么十多年前，我有一个学生，那么他是当出家人呢，那时候我还在南普陀啊，十四五年前了啊，那么在那边呢。那么我有个学生呢，这个什么因缘，然后我跟着另外道场南众的也是注重戒律的那个道场的师父们，那么去到泰国去到泰国，当然是一个参访性质参访，跟大家参访。那参访呢，当然泰国也有他们的戒律的态度、修持看法。一般我们觉得说，哦，泰国 泰国的和尚哈、哦、过午不迟，然后这个好像自己不开车啊，似乎觉得他们比较持戒哈、哦。我在想，可能这样说好了，就是说有一个一定的程度呢，泰国有它的一个文化传统。这个文化传统当中呢，对于泰国和尚呢，抽烟、吃槟榔、看球赛，乃至走路翘二郎腿啦，这些的，觉得那是稀松平常的。但对于乃至吃肉，偶尔买一条鱼去给师傅打打牙祭，啊，这是很稀松平常的事。OK。乃至于和尚在那托钵的时候呢，你给他一个电话号码跟你的 email 跟 Facebook， 这也可以的啊。意思就是说，那你那出给的比赛的啊，我嘛不会给啦啊，你懂意思吗？那么呢也是可以的啦啊，是这样子的。当然在汉人这简直大逆不道，你就冲上来你搞什么啊？但是他对于那个。如果吃饭下午还吃饭，哦，他就觉得罪大恶极。你听懂意思吗？因为他认为哦，那是佛制的某一条戒啊，这样子。但是在我们来看，当然是了、啊。不过你吃肉又好到哪里去？那他觉得 OK 哦，佛陀又没有说吃肉不行，佛陀也没有说、抽香烟不行。废话，佛陀那个时候有没有妈宝？有没有三五牌？也没有这个。那当然嘛，当然也是可以的、啊。当然佛陀不会预先说未来的世界呢，有一种东西这样卷起来，用纸卷起来，里头摆药草那个东西，你们做弟子的不能吃。佛陀不会预先这样讲，即便佛陀知道，你懂意思吗？他也不会预先这样讲，但他就是使侄子。佛陀没说的我可以干，佛陀有说的我一点都不能做。他不知道佛陀用意是什么，这样了解吗？那好吧好吧，你过午而食，那你工作这么忙碌，你又是吃素，然后可能你为了众生啊，忙到了一两点你才吃饭，你说这样吃饭就罪大恶极，然后呢你去吃众生肉，说 OK， 理直气壮，这没被公开都一起，这不知道怎么讲。这就是所谓的戒律，或者是道德的形式主义跟道德的精神主义，这两者的差别，这样了解意思吗？啊、哦，我想汉地的大德自古以来2000多年来对于戒律的理解呢，它是精神主义跟形式主义也很注重。你不可能说只有精神没有形式啊，一男一女有爱的精神，但是不需要经过结婚的形式。你觉得 OK 吗 ？OK 吗？也可以，是说他们两个也可以，但是在社会上的认定，他认为你随时可以换人，你懂吗？因为你没有形式，没有一个约定，换人不叫做不道德。但是我知道，我能够叫那个你旁边那个人叫做你先生吗？称不上来，因为你随时可以换。换身边的伴侣不一定叫做不道德，但是。具体固定你身边那个伴侣，那一定要经由形式的宣告，对不对？这叫做形式主义。形式主义不一定比精神主义来的高尚，但是它一定是一种宣告行为。诸位了解吗？一种宣告的行为代表你内在的意志。你愿意嫁给他吗？我愿意。你愿意娶他吗？我愿意。但是不要让人家知道，这就不对。所以要有公开的仪式，或者要有什么所谓的法院的公证，这样才叫做仪式。那这样的话，这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不保证他们感情一定好，但是他们保证了他们有宣告彼此一种什么今生今世的关系的这种决心，这不一样的。所以不能够只是谈形式啊、道德上面我是很有道德的，但我不注重那个形式，不行。你来我家，我理也不理你，看我的报纸，吃我的饼干，看了不看一眼。你觉得你来我家你会觉得安稳吗？当你想走了，你要走的时候，我跟你讲，哎，妈，不要走，不要走。你干嘛不要走？你就不欢迎我？然后我心里万分欢迎。你觉得你相信吗？所以说形式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形式有时候不能缺，它代表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约定，了解意思吗 ？OK， 讲到。忏悔，那就是到底你是基于精神上的忏悔还是形式上的忏悔，哦，这就有意见了，这就有意思了，对不对？当然 有形式上的忏悔，也那形式是诱导你内在的精神的，这样懂吗？精神绝对是重点，绝对是重点，但是失去了形式，精神无以表达，了解吗？是不是这样子啊？你说你爱我，我的生日你也忘，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你也忘，甚至于我叫什么你都忘了。你想，你相信他爱你吗？除非你的老公是什么得了失忆症，那当然没话讲，对不对？如果不是这样子，你相信他爱你吗？所以说，表现精神一定有一定程度的形式，了解吗？那在某个意义上，这件事华人在表现内在的精神层次上，他就显得比较没有什么，比较没有不愿意用形式，他只是用感情。刚刚跟我来一个小弟弟，他才小二而已，今天在车上呢，他跟他娘聊天，他娘一副很糗的样子。为什么？因为他娘问他说，哎，那个弟弟呀，是师父照顾你比较好呢，还是娘照顾你比较好啊？那他这位小弟弟呢，想都没想，当然是师父照顾比你好太多了。他想都没想就这样宣告了。那我想娘对于自己的儿一定是更加的疼爱，何况那是他独生子，怎么会不疼爱？可是他形式上表现呢，没让儿子感受到足够。那师父呢？师父我都当他奶爸，跟他一起睡，晚上他做梦啊，差点把我踹下床，是这样子啊。那你想啊，在他的感觉里头，哦，师父比较 OK 啊。再来，我看到他，我都是搂搂抱抱啊，是这样。我们有亲教师，亲教师专门负责是教导用的。那我呢，我当院长的人从来不骂，基本上是不骂小孩的。我的责任就是抱抱，抱抱这样子而已。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我的形式太优了，跟他的关系太优了。OK， 所以形式有时候会超越精神的，了解吗？那这样并不是真正佛教的意思。不过我必须声明，我必须说明，精神一定带有一定程度的形式，这就是华人在这方面表现的较比少，较比少。这其实不是现在的华人这样，唐朝以前的华人是非常的 open 的。你看唐人的那画作，他们的女生都穿露背装、露胸装了。没有露点了，但是很低。到了宋朝之后呢，文字强盛，那么呢，其实他还是某种程度的积弱，他故意的表现得很拘谨，这是在受到了帝王们想象中的礼教，一直去建构那个架构那个礼教的样貌。儒家并不是本质上就这样，但是一代一代的为政治人物所利用。所限制，他拿来作为取材的作用的时候，他被一代一代的政客加工了，加强解释了，然后呢为他所需。这个时候呢，这个中国人从宋元明清一路下来了，他就形成了一种过度重仪式，然后精神表达有困难，你了解吗？有困难的一个族群，那是很遗憾的。在唐朝的家庭里头啊，他们动辄就是像西方你现在看到的中东一带的那种生活方式很接近，反而接近那中东的生活方式。怎么样？他们好起来，家庭聚会，然后左右邻居就闹起来，就跳起舞唱歌，怎么样？我怀疑我们华人家庭里爹跟娘会在儿女面前跳舞亲嘴的人举手。师父你们看啥讲诶，我今嘛金金没家来很少。哎呦，不输贵你哪家大汉啊过你安呢？有没有？这就是台湾人，这就是现华人的想法是这样子。他完全不想要，他的精神跟他的形式是割裂的。啊，你说这样子，爱情才会久了。对不起哈，台湾离婚率是世界之光，从后面算起来第一名，有感情比较好吗？现在的出生率连法国人都赢过台湾， 连这种生小孩的仪式都消失了，台湾是这样。所以过度的压抑本身就要忏悔，本身就是不真实。你是凡夫，你装得像圣人，而事实上你又不愿意是圣人，然后又装得像圣人，然后板起脸孔来又要求周围的人像个圣人一样跟你生活，因为你快撑不住了嘛，所以要别人也像圣人一样跟你生活嘛。然后别人呢，别人也不好意思说你假装，因为好像这样对耶，所以别人被你这样要求也不爽，但是也不能够反驳你，因为你拿大帽子压人家，要求人家，结果一大堆佛教徒都装得像圣人，啊，骨子里没有真正要面对自己的问题，消解自己的虚伪，增上自己的觉悟，坦诚面对自己的无能跟贪爱，所以就会发生什么事？就会发生了我大三的时候呢，我去台南啊，不错，那个南投。啊，有个南字啊，混淆了啊。南投有个地方啊，我暂时不称他的名字，因为那个庙后来卖给在家人，我再讲出来的话变成替他做广告。那么那个寺院呢，是一个出家人建的，但是后来建的很，他个人很不顺利，建完他就往生了，所以卖给他有欠债，就卖给在家人。那我在那里受菩萨戒，菩萨戒呢，就像现在一样，就像现在一样，除了少数年轻人以外，大部分都是老年人，没关系。不要自卑啊，各位老先生老太太，总算你们走进佛门了，应该的。那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很几乎都是老年人哈，那只有我一个。那当然他就理所当然的找我当班长，然后找我当班长的时候，要受戒，当然要先学会忏悔。为什么受戒？就是你内心里形成一个正念的、向上的、决定的，而且甚至于是永生永世，叫做三三四四，生生世世啊，生生世世，年轻人叫三三四四，心心世世的愿叫做菩萨愿，那叫做菩提菩萨戒。然后要这样承担的话，你的内心你要消除掉恶，消除掉过去的错误，对于过去曾经做的错误要给予理解，并且给予忏悔。那这样的话让你的心干净了，就像你要喝水一样，你必须把杯子洗干净才能装干净的水嘛，对不对？不然水很干净啊，杯子脏，心如果还在脏脏的，你再装怎么样子的戒体甘露都装的是染污的，所以你要先求忏悔。
法师讲到这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法藏法师，我们在下星期继续播出下一讲，我们一起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失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也回向各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福慧增长。我们明天星期三广东话节目是播那个菊花故事，非常好听的，要是有听广东话的朋友，介绍他明天下午1:35到2:05收听我们佛法在世间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个节目时间跟大家再见，拜拜。